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5回。现在韩立悬浮在山谷的上空，静静的看着下方的一切，他的脸上隐约有一丝期待之意。可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从潭中涌出的寒气却开始渐渐的变弱起来，似乎上面的寒气啊都被噬灵真言吞噬的差不多了。韩立眉头一皱，用手指冲噬灵火鸟凭空一点，只见此鸟呢在空中是叮铃铃一转，体积竟然飞快的缩小了起来，顷刻之间的功夫又幻化成了丈许大小，一声清鸣过后就化为了一颗火球激射而下，扑哧一声，火鸟刚一投入下方银焰的瞬间，所有的银焰一下子飓风卷过一般猛然一凝，竟然尽数的全都没入到了火鸟的身躯之中。只见银光一闪，火鸟就一下子没入到了水面之下，消失不见了。只能隐约的听到寒潭深处有阵阵的轰鸣之声传了出来，并有丝丝的银光闪动不已。韩立双目微闭，手中呢仍然掐着法诀，口中用极低的声音念动着某种不知名的咒语。这个时候啊，寒潭中冒出来的寒气以更快的速度飞快的消失了起来。一个时辰过后，当银色的火鸟再一声长鸣从寒潭的深处一冲而出的时候，里边所有的寒气都消失殆尽了，再也没有任何寒意散发而出。此潭已经变得和普通的水潭并无二致了。韩立双目一睁，他凝望着噬灵火鸟的目光充满了一丝喜意。只见眼前的火鸟虽然说通体银焰滚滚，但是在熊熊的火焰覆盖下的躯体却呈现出了一副晶莹之状，隐约呢是实体一般的形态了。显然呀，火鸟在吸取了寒潭惊人的寒气之后，终于再次产生了一些异变。当然了，此种变化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此潭寒气能让普通大成存在都不敢轻易的深入其中，可见其寒的程度。噬灵火鸟虽然本身玄妙至极，也不可能如此短的时间就将如此程度的寒气全都炼化启用，只是呢先强行的吸入体内，好等以后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炼了。韩立清晰了一口气，手中的法诀微微一变，就要将这噬灵火鸟收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眼前的火鸟一睁口，竟然喷出了一团白光，直奔韩立激射而来。韩立一愣啊，下意识的手臂一个模糊，一把就把这光团抓到了手中。他低头一看，是一颗鸡蛋大小的晶莹的圆球，看起来是透明清澈，可是奇寒无比啊。要不是其本身护体灵光足够凝厚，外加这肉身呢也是强横无比，恐怕这手掌刚一接触的瞬间就要被此珠所伤了。哼，有些意思，这是在下面找到的吗？韩立有一些惊讶，扫了噬灵火鸟一眼，诧异的问了一句。但是银色的火鸟呢只是静静的悬浮在他的身前，丝毫反应都没有啊。我倒是糊涂了，凭你这点灵性又怎么可能回答什么呢？韩立先是一愣，但是马上明白了。他又看了一眼手掌的星球，神念一凝，就往其中一扫而去。可是下一刻，韩立的脸色一变，口中轻咦了一声。神念刚一接触星球表面的瞬间呢，竟自然而然的从旁边一划而过，仿佛手中原本是空无一物啊。韩立满脸惊讶之色，想了片刻，一根手指突然往眉宇之间一点，顿时嗤了一声，一根金丝从中一射而出， 一闪即逝过后，就没入到了星球当中，正是其精化神念。哦，原来如此。这一次韩立的脸上啊换上了一丝恍然，略犹豫过后，忽然将晶球往空中一抛，一根手指呢再凝重了一点，一声霹雳过后，一道金弧从指尖处弹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结结实实的击中了空中之物。这晶珠当即在空中是狂转不已啊，体表遍布了无数的电丝，最终发出了一声脆响，表面寸寸碎裂而开，一股惊人的寒气一卷而散，一颗散发着阵阵波动的淡蓝色的东西一下子就在韩立面前显露而出了。在那奇寒晶球的里边，竟然另外包裹着一颗拇指大小的圆珠，从此珠上传出的波动赫然蕴含着强烈至极的空间之力。韩立心念飞快地转动了一番过后，也就隐隐约约地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在寒潭中藏有的空余族的圣物，竟不是单独一件，而是呢一大一小两个。大的一件自然是被妇人带走的那块淡蓝色的石头，小的则是这颗晶珠了。表面上看起来呀，这两件东西散发的空间法则波动似乎都差不多，但是呢后者既然特意的用其他的宝物掩饰起来，甚至于能够瞒过大成存在的神念，起码说在空余族眼中应该比前者要重要的多。至于说具体的原因，恐怕只有空余一族人才知道真正的究竟了。韩立沉吟了片刻，单手一个翻转，他拿出了一只玉盒，冲身前的金珠一晃，就将其凭空的吸入里面，将盖子一合，就往上面飞快的贴上了数张禁制符箓。顿时啊，玉盒中传出来的波动一下子就彻底的隔绝开来。韩立将玉盒一收而起，再掐诀一催噬灵火鸟，银色的火鸟仰头一声轻鸣，体积飞快的缩小，并化为了一团银焰激射而来，一个闪动过后就没入到了韩立袖口当中不见了。韩立再一跺足，体表动光一起，就化为了一道青红腾空而起，一个盘旋过后朝某个方向激射而走。看这个方向啊，正是空余一族所在的那处前火之地。同一时间，正在往石城方向赶回的修罗珠祖母正站在巨婴的背上，她有些担心的冲少女说道：现在还将空余族留在外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毕竟他们的存在已经被外来人知道了，再加上我们先前取出来的空余族圣物，恐怕会被他们联想到什么。母亲大人，不是已经派人去监视这一族的动静了吗？空余一族就任他们自生自灭吧。他一族的晶核虽然可以提炼空间之力，只是这一只已经退化的差不多了，即使说成年体也不过堪堪炼虚境界而已，无法提炼出真正的空间法则呀。先前我们需要他们的晶核，只是寄希望通过吞噬其中的力量来让自己呢也能够具有操控空间之力的可能，但是经过女儿如此多年的尝试，发现这个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效果。女儿能够参悟出空间法则，实际上用的并不是这个方法，而是走的另外一条打破路线，否则的话多半现在还没有办法领悟时空法则呀。血裙少女却淡淡的说道：哦，另外一条路。修罗珠祖母闻言呢有些吃惊，不错，现在有了空余族的圣物，这种方法对空余族的晶核就不需要太多了，以我们先前的储存的数量也就足够了，用不着在这上面和那些外来人再发生什么冲突。回去之后呢，女儿就先闭关修炼那个人的元婴， 然后啊，将时空法则进行更深一层的参悟。等我出关之后呢，就可以分化出一丝时空法则的种子，交给母亲大人。如此一来，你我母女都有掌控这种顶尖法则之力的可能了。以后诸界还不任凭我们一族纵横无阻了吗？血裙少女嫣然一笑，不错，因缘你现在的修为，有时空之力辅助，就可力敌一般大成存在了。若是本身再进阶大成境界的话，恐怕立刻就可跻身真灵一流的顶阶存在。除了真龙天凤一类的存在，的确再难有什么敌手了。修罗珠祖母闻言呢，同样流露出了欣喜至极的表情。少女的咯咯一笑，并没接口说什么，可是从她的神色上看，明显的默认了母亲的说法。噗的一声，地下熔岩湖上空黄光一脸，韩立凭空出现在了那里。他目光四下一扫，眉头不由得微微的一皱。只见在熔岩湖的边上，数具似狼非狼的怪兽残尸正静静的躺在那儿，均都被分成了七八节了，明显啊是被什么利刃给一切而过。金童，韩立将目光一脸，淡淡的叫了一声。扑哧一声，附近波动一起，一个数寸高的紫金小人立刻闪现而出，冲着韩立啊深施一礼，同时呢发出了哇哇的声音，似乎呀正在冲韩立说着什么。韩立神色凝重，竟也好像能够听得懂的样子。哦，原来我走了没多久，这些家伙就出现了，看来是修罗珠那边派出的，幸亏将你事先留在了这儿，否则的话还不知道这一族还有什么图谋啊。金童，你回来吧。韩立听完之后流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召唤了小人一声，袖子冲他一抖。金童此名是韩立当初啊随口为这头噬金虫王起的名字，自己呢颇有几分的贴切。小人一听韩立叫自己的名字，当即合身一纵，化为了一团金光飞头而来，一个闪动过后就没入到了袖筒当中。韩立这才一根手指冲下方的残尸一弹，几颗赤红火球激射而出，熊熊的火焰一起之后，就将一切都化为了灰烬。这个时候韩立啊目光一收，重新望了一眼熔岩湖，嘴角忽然流露出了一丝轻笑。他蓦然单手一个翻转，一个被符箓封印愈合在手心处浮现而出，里面呢正放着先前禁制的那颗蓝色的金珠。韩立把这玉盒一托，两根手指往上边只是那么一扶，上面的符箓就一飘而下，盖子呀同时自行打开，露出了所放的金珠。这金珠刚一显露而出，立刻就传出了一股强烈的法则波动，并在韩立法力催之下大多往熔岩湖中一头而去。韩立在寒潭处看到了蓝色石头和这颗金珠的时候，就发现啊上面除了蕴含强烈的法则之力外，还有一丝呢有一些熟悉的气息掺杂其中。他细细一想之后，这才发现呢这气息和先前所见的空余族一般无二，只不过说这种气息在这两件东西上是极其的微弱，几乎已经到了淡若不见的地步了。要不是他才见过那些空余族人没几天，恐怕呀也没有办法发觉这种气息的存在。韩立不知道寒潭中索取宝物是所谓的空余族圣物，但也猜到了应该和这一族有些关系。而且呢他虽然说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但是却隐约觉得手中的这件宝物应该还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所以呢 他才在刚一得到金珠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直奔着钱货之地而来。淡蓝色的金珠在玉盒当中是狂闪不定啊，散发的法则波动那是越来越盛，让附近的虚空都开始传出了滴滴的嗡嗡的声音，隐约一条条模糊的光带在空气当中凝聚而现，并狂舞不定。整个地下洞窟这个时候也随着光带的舞动不停开始轰隆隆的颤抖了起来，无数的碎石从上面滚滚落下。这要是换了一个普通人，在这么多的石头狂砸之下，恐怕没有当场而亡，但一个头破血流那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呀。但这一切对于韩立这位大成来说却根本不值一提，所有落到头上的石头只是淡淡的清光一扫，就全都凭空化为了乌有。砰砰几声闷响过后，下方的熔岩滚滚一分而开，从中飞出了几道胖瘦不一的人影出来，半人半鱼，手持各种兵刃，正是几名男女不定的空余族人。他们一下子将韩烈围在其中，全都用惊疑不定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位陌生人。在这些人当中，一名壮汉模样的空余族人却正是数日前在此地出现过一次的那名空余族首领，也只有他的目光才死死地盯着韩立玉盒，在惊疑当中却夹带着一丝难言的激动。韩立呢则似笑非笑地望着这一干鱼怪，丝毫没有主动开口的意思。
前辈是什么人呐？为何在此施展大神通？莫非是冲着我们一族来的吗？
壮汉模样的鱼怪终于开口了，可他说的话里边却充满了对韩立的忌惮之意。
这也难怪啊，
这些空余族中修为最高的他也不过是刚刚进入炼虚境界的层次，根本连对方具体的境界都没有办法看出来，自然心中呢是忐忑不安呐。
我要见你们一族的做主之人，前面带路吧。
韩磊将手中的白光一闪，玉盒连同里边的金珠就无声的消失，这才淡淡的说了一句，话语中呢可是充满了不可违抗的意思。
是前辈想见族长，那晚辈这就带路。
壮汉闻言脸色一变，半晌过后这才挤出了一丝笑容答应了下来。
显然他很清楚啊，以对方强大根本不容自己抗拒。
不过虽然如此，壮汉呢也先冲一旁的一男一女使了个眼色，并无声的传音了两句，这才冲韩立呢做了一个恭请的姿势。那两名空余族人显然明白壮汉的意思，身上的红光一闪，就先一步的投入熔岩当中去了。韩立对这一切啊犹若未睹，不慌不忙的也向熔岩湖面一飘而下。滚滚熔岩在韩立身形刚一接触的瞬间，就一下子宛如潮水一般的向两侧一退而开，露出了一条数丈宽的巨大的通道出来，里边是红光闪动，深不可测，似乎直通湖底的样子。
啊，避火术！
壮汉看到此景再次大吃一惊，这避火术倒不是名头有多大，而是基本上只要懂得修炼之人都会的一种小术而已，可仅凭这样一种简易的法诀就能呈现眼前这种惊人的景象，那未免太吓人了一点。壮汉定了定心神，也只能带着其他人呢硬着头皮跟了进去。这片熔岩湖上面看起来并不太大，但是往下就有些出人意料的奇深无比啊。沿着分开的通道，韩立足足下沉了三四百丈之深，这才开始看到一层蔚蓝色的光幕出现在了下方。韩立的神色微微一动，身形一个闪动过后就直接洞穿了光幕而过，一下子出现在了另一片小型的空间当中了。 但就在他刚一进入的瞬间，四面金鸣之声大起，十几名在附近巡逻的空余族人立刻惊怒交加的一拥而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6回。行烈的神色微微一动，身形一个闪动过后，就直接洞穿光幕而过，一下子出现在另一片小型的空间之中了。他一进入的瞬间，四面的尖鸣之声大起啊，十几名在附近巡逻的空余族人立刻惊怒交加的一拥而上。韩立眉梢一挑，心中思量，是不是给这些空余族人一些厉害看看的时候，身后就波动一紧，壮汉一闪也出现在了光幕之内，并慌忙的冲其他人大声的呵斥：
哎，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退下，这位前辈是本族的贵客，是特意来见咱们族长大人的。
什么什么，要见族长大人，这不妥吧？
那些卫士一听到壮汉此言，都是一愣，纷纷流露出了迟疑的表情。族长大人有令，恭请贵客到天御厅相见，其他人不得阻拦。
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另一方向一团红光是激射而来呀，
一个闪动过后，就出现了一名女性空余族身影，她的手中呢还高举着一件令牌状的信物。
既然是这族长大人亲自有令，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些空余族的卫士还是满脸的惊疑，可却呢纷纷后退了。韩立嘿嘿一笑，这才仔细的扫了此处空间一遍。这里呢并不算多大，顶多也就方圆十几里，并且修建着上百座高矮不一的三角形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表面明印着一种弯弯曲曲的圆弧状的文字，看起来十分的原始简单，可是仔细的一斟酌之后，却又另有一种异常玄妙的感觉在其中。虽然说不知道这些建筑中住着多少空余族人，但是外面活动的空余族的人数却不过200多人左右，并且大半的都是老幼妇孺之辈，青壮年呐，不过只占了1/10而已。看来就算建筑中还有一些空余族人未出来，整个这群族顶多500-600，那就算顶天了。无论如何，他也谈不上什么兴旺啊。
前辈您请，晚辈这就给大人带路。
站在一边的壮汉看到韩立只是自顾自的打量四周的一切，心中已经有些惴惴不安了。他连忙上前一步说道：
好吧，你在前面走吧。
韩立扫了壮汉一眼，不置可否：
啊，前辈请您更好了。
壮汉当即一躬身，就腾空而起，朝远处一飞而去。韩立一抬腿，一晃出现在了十几丈之外，不紧不慢地紧跟壮汉遁光之后。可仅仅几个闪动之后呢，两人就在一座看似普通的建筑前落了下来。在此建筑门口处空空如也，并没有什么守卫。
前辈啊，族长就在里边了，晚辈呢就不便进去了，那我就在此地恭候了。
壮汉在门口处停了脚步，转身恭敬地冲韩立说道。韩立点了一下头，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这一过大门，后边呢是一片10来丈大小的厅堂，除了一些简简单单的桌椅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摆设了。但在大厅尽头处的一把椅子上，正坐着一名头发灰白的老者。只见老者呢容颜瘦削，下半身 竟然不是鱼身，而是和一般人类差不多的形状。神念一扫，差不多才堪堪合体初期左右的修为。韩立的眼力那是没错的呀。你就是空鱼族的族长吗？韩立看了老者一眼，平静的问了一句。老者一看到韩立进来的时候，就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目光仔细的扫过韩立之后，脸色微微一变，马上恭敬的说道：“
哦，晚辈刘硕，的确是空鱼一族之长。前辈是从何处而来？可是大乘期高人呐。”
老者在恭敬当中呢，隐隐约约的还带着一丝异样的激动。
哼，你倒是眼力不错呀。我是从外界而来，也的确呢是一名大乘修士。
韩立轻笑了一声，悠然的回答道：“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本族终于等到像前辈这样的外界强者。请前辈一定要救救晚辈一族。只要说能让我等脱离修罗柱一族的魔爪，本族愿奉前辈为主，并且子孙后代都世世代代的侍奉您老人家。”
说着话，扑通一声，这老者呢，竟当场给韩立大礼参拜，并且悲喜交加的连忙说道：“
认我为主？倒又莫非是在说玩笑之词啊？贵族今日不过第一次见我，连韩某是何来历、性情如何都不了解呢，就打算认我为主了？你们就不怕我是一个暴虐之人吗？”
纵然韩立说一向是沉着冷静，闻言之后也是愕然了一下，可马上他就明白几分了。
前些天呢，在外面出现的那些修罗柱的探子是前辈出手解决的吧？
老者并没有起身，反而抬头问了一句。
虽然不是我亲自出手，但是说起来呢，其实也差不多的。
韩立不置可否的回答道：“
这么说，前辈对我族现在的处境应该有几分了解了吧？”“
的确知道一些，但是贵族这种事情，在百千界面中可实在是太多了，对我等这样的存在来说，可并不是什么出手的理由。再说了，韩某看不出收下你们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冒着得罪同阶存在的危险帮你们做这件事情呢？”
韩立淡淡一笑的说道：“
哎呀，前辈既然向那些探子出手，并且亲自大驾光临的到了这里，那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本族能效劳一下。只要前辈愿意收下我们空鱼一族，无论您所提何事，本族一定要让您老人家满意。我们空鱼一族在空间之力操控之上，那也是颇有一些心得的。也许在前辈对付强敌上无法建功，但是管理洞府、开辟小型空间之上，那自问还能为前辈效劳的呀。”
老者诚恳至极。
你说的理由嘛，他真是不少，也聪明得很。我到你们这里来的确是有一件事情要办的，这样吧，认主的事情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先看看这东西是不是认的呀。
韩烈说完之后，手掌一个翻转，手心中顿时浮现出了那一颗淡蓝色的金珠出来。此珠刚一在老者身前现身而出，立刻就发出了嗡嗡的声音，竟和老者马上产生了一种诡异至极的呼应的迹象。
啊，这深海珠，果然本族这些圣物竟真的落到了前辈的手中。
大出韩立预料的是，老者一看到韩立手中的金珠，没有流露出多少惊异的表情，反而呢是长出了一口气，似乎将心中某种重负一下子彻底放下了。
山海珠，你们一族的圣物，此宝在我这里，你似乎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啊？
行里双目一眯问道，晚辈的确不久前才刚刚知道的，
前辈请看。
老者说着将一条手臂蓦然一抬，裸露出了手腕处的一个诡异的标记，这标记的模样赫然和韩立手中的金珠一般无二，同时闪动着淡淡的蓝光，似乎正处在激活之中。
这个圣痕呢，是我们空余族历代族长才能拥有的，除了说表明身份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感应这件族中圣物之用的。以我现在的修为，只要将这枚山海珠处在百里范围之内，我就可以感应其准确的位置所在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一见到前辈的面儿，就立刻愿意奉您老人家为主的原因之一。晚辈相信这是上天给本族的一丝预兆，否则的话，那圣物怎么会轻易的落在外人之手啊？
有些意思啊，你去站起来说话吧。我呢也是无意中得到此物，此物身为你们一族圣物，除了其中蕴含的法则之力之外，应该还有其他重要的用途吧。韩磊终于流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神色。
哎呀，前辈明鉴，这圣海珠呢的确还有一个惊人的用途，就是本身别有洞天，是一件罕见至极的洞天之宝。不过此宝在多年前本族出现衰弱之兆的时候，就被族中大能之士用秘术加以封印了，这对于晚辈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传闻之物罢了。
老者顺从地站起来，身恭敬地说道，洞天之宝竟是此等空间之宝啊！你知道此宝就封印在那寒潭当中？韩立闻言一凛，但面上可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晚辈的确知道，但是当初族中先祖之所以如此做，就是怕山海珠流我等后人之手，反噬祸非福啊。毕竟此等重宝没有足够的力量守护的话，那根本就是自招灾祸的事情，故而族中历代先祖都留下过遗训，族中一日没有再次强大起来，这件圣物就一日不可取出的。
唉，
说起来可惭愧的很呐、啊！到了今日，我们这一族非但说没有再次的兴盛而起，反而几乎到了连血脉都快无法传承下去的地步了。这件圣物对于本族来说，自然也是毫无用处了呀。
老者面带一丝无奈，加以解释了一番。现在看来，你们族中先祖倒是做了一件明智的事情啊，否则的话，以这种重宝落在你们手中，恐怕那修罗珠早就抢了过去。不过我亲眼看到修罗珠祖母也从寒潭当中得到了另外一件蕴含空间法则的石头，那个石头又是什么东西呢？韩立点了点头，想起了什么，他连忙追问了一句，
灰禀前辈，您说的那应该是我族中另外一件圣物漏灵石。此物除了可以辅助强大存在参悟空间之力，倒是真的没有其他作用的呀。
哦，原来如此。韩磊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金珠，不禁沉吟了起来。
前辈，只要您老人家愿意收下晚辈一族，本族愿意贡献精血辅助前辈将山海珠所留的先祖痕迹抹去，让前辈真正的能够炼化为己用。这件圣物因为当初历代被族中大能之士炼化过，外人若是用那普通的祭炼之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此宝的承认的。晚辈呢还懂得一门专门祭炼此宝的法诀，可以让前辈轻易的掌控此宝。当然了，做这一切的前提嘛，前辈必须本身也是大成中的强者才行啊，
否则的话很难压下此珠的反噬之力。至于说到修罗珠一族，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是轻易无法离开此界的，前辈也无需担心得罪他们之事啊。
老者见韩立一副犹豫的模样，干脆一咬牙，直接把心里边的打算说了出来。韩宝的确对这件洞天之宝很是感兴趣，但以收下你们一族为条件的话，这却有些难办了。我进入此界的方法有些特殊，离去的时候很难带着这么多的人一同跨界返回的，我总不能把你们都当做灵宠收入灵兽环当中吧。至于说那些修罗诸族，我还没有放在眼中，就算说他们真的打算找上门来，我也自然会打发掉的。韩烈神色一动，口中却叹了口气说道：
原来前辈是为此事发愁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的多了。只要您老人家将这件洞天之宝炼化掉，我等所有的人呢就可以躲入其中，随前辈轻易的离开此地啊。
老者闻言却大喜过望了起来。哦，这倒是一个可取的法子，不过这枚山海珠里面的洞天能装下你们这么多的族人吗？炼化需要多长的时间？我在此界停留的时间可只有短短的数日了呀。韩烈想了想，觉得有几分可行性。
前辈放心，此宝顾名思义，据说甚至可以装下巨山大海，里边的面积之广，即使在各类顶尖的洞天之宝当中，那也是绝对的名列前茅。至于时间，只要晚辈动员全族之力的话，只要两三天的功夫就可以让前辈炼化成功的。
犹豫了一下，老者立刻说道：里面空间这么大，这倒真是一个意外之喜了。两三天的话，行啊，我也等得起。好吧，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只要韩茂能炼化这件洞天之宝，在我有生一日就会永远庇护你们空余一族。韩烈细想了一下，觉得没有其他大的问题，终于展颜一笑，点了点头。对于他来说，带这么弱小的一支异族到人族中，的确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
多谢前辈大恩，事不宜迟，晚辈马上就去动员族人准备一切，还请前辈稍等一下。
老者闻言狂喜之下，再次跪下，深施了一礼。对于这位空余异族的族长来说，虽然并不知道出去后韩烈对待他们一族会怎么样，可是总比族人时刻在修罗珠虐杀下活着好啊。全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迎来血脉断绝的危险，那自然还是跟着韩立比较好。好吧，你先准备吧，我就在这里再研究此宝一会儿。韩立摆了摆手说道：
是，那晚辈先告退了。
老者这才起身恭敬的倒退出了大殿。数个时辰过后，在十几座三角形建筑中间的一片空地上，一座银光闪闪的法阵正在无数空余人忙碌之下徐徐成型。另一边呢，在法阵边缘处的一座新建的高台之上，一名名空余族人排队的走上了高台，用利刃将手腕割破，并挤出了一团团的精血，滴入了一座半人高的青铜巨鼎当中。鼎中啊，血腥之气扑鼻，精血已经占据了其内小半的空间。在鲜红液体的中间处，一颗淡蓝色的晶珠正在上面飘动起伏，并闪动着淡淡的灵光。韩烈这个时候却悬浮在巨型的法阵上空中，双臂环抱，目光却不停地打量着下边的一切。这些空余人呐，的确动作非常的快，原本十分复杂的各项准备竟然现在完成了七七八八了。看来炼化这枚山海珠还真的是用不了三天之久啊。 在他的心中，虽然也对即将拥有的第一件洞天之宝是十分的期待，极想知道这里边空间到底是个何等的模样。灵界血天大陆，孟武措深陷地下的上古祭坛上，忽然一声轰鸣，一股诡异的波动凭空浮现而出，将所有的泥土碎石全都硬生生的一挤而开。接着五色光霞一闪，一座五色光阵在空间当中浮现而出，隐约一道通体轻盈的身影闪现而出。终于出来了，灵气好稀薄呀，果然根本没有办法和仙界相比的。这人影四下打量了一眼，就发出了一声叹息。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7回。